好，我们翻一起一同翻开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至二十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再一次的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肮脏、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众会众与我都一同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教导、做责备、做安慰、做建立的工作。我们祷告仰望如此，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在这里的时候，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律法与我的关系是什么。 What is God's relationship of the law with us? 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从这一第一大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来是要完成旧约中预先知们的预言哦。律法与先知加起来就等同什么？等于旧约圣经。所以当他们说律法与先知的时候，就是等于整本的旧约圣经。在耶稣还没有殉道，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啊，还没有形成。所以当耶稣说律法与先知的时候，就是当时他们所拥有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在旧约中的圣经大部分的预言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旧约中的律法的应验，就是律法的完成，就是谁能守住这个的律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他能够守住所有的律法，而人是办不到的啊，律法只能叫我们知罪，定我们的罪。所以旧约中，当你看旧约中的预言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说这些的预言是否是在讲耶稣基督，而大部分的预言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今天这是许多学者他们否定的，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指向新约的。而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应验完成了整个的旧约，所以新约是建立在旧约上面的，而旧约就是指向新约，新约就完成了整个的旧约，这就是整个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也是一样的，同一位的。所以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旧约的圣经是哇好凶啊，动不动就灭了整全族的人。我告诉你，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同一位的上帝，同一位的啊，他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上帝慢慢的进化越来越慈祥了，不是的。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末后的日子，再来的日子是耶稣基督是要来审判的，而且当他审判的时候，那是非常严厉、恐惧、令人恐惧战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藐视旧约圣经哦。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的基督徒，因为他懒惰，所以他带圣经的时候都是带只有那个薄薄的一本。那薄薄的一本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新约圣经加诗篇而已啊，这那个不是完整的圣经啊。真正的完整的圣经是旧约涵盖整个的新约。所以我们如果不熟悉整个的旧约的先知的教导与律法的话，我们是不太认识上帝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片面，而且是对他的在整个的历史当中的作为应许都是片面的认识了。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就告诉那些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众会众整所有的人说，他是注重律法与先知的，他止住了法利赛人的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心中以为他是来是要废除律法的，但耶稣基督来说他是什么呢？他是 来完成旧约中的先知与律法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我再重复，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完成。耶稣基督不单单完成了整个的先知的预言，他来也完成了上帝的律法，这就是第二大点。耶稣来是要完成上帝的律法，律法是谁赐下颁布下来的？是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下来的。而我们最熟悉的律法有什么呢？有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都是十诫的后半部。所以上帝有没有权利就是废除和修剪律法？有没有？那给人律法的他有没有权利废除？有没有权利就是删减律法？有没有？有，因为是他给的，是他赐下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有没有这个的权利说他要废除，他要删减律法？有。所以感谢神，感谢主，耶稣在这里就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的，而是要什么？完成他。所以耶稣就告诉众人说，他不是来不是要废除律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今天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先知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不是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帝的律法，当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唯一能守住的只有，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守住了外在的律法与内在的律法。什么叫外在的律法呢？外在的律法就是他叫他不要偷盗，他就不偷。什么叫内在的律法呢？内在的律法就是他内心中是否他有遵从神的律法。但而且我们知道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守住外在的律法，但很长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是犯了上帝的律法，而这就是你内心的那个丑恶，内心的罪恶。而只有耶稣基督能守住上帝的律法，完全的，无论是外在的与内在的。打个比方有一个人他很想偷钱，很想，但是他没有偷，他也没有犯法，他没有犯人的法，但是他犯了谁的法？犯了上帝的法，因为他内心已经想要偷了，明白吗？所以当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完全的守住外在与内在的律法。人是看什么呢？人是看外表的你有没有这样？这个是好人。上帝看什么呢？上帝看人的内心，审查人的内心。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也审判人的内心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审判我们人的内心，把我们内心的丑恶也显露出来了。所以真正要守律法的人呢，是要从内心中守的。而上帝的律法显出一样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守住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会发现，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是丑恶的，我们都不爱真正的爱神，我们都不真正的来爱人，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但感谢神，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守住了这一切，他来是要完成律法和先知的，而不是来废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指出一些的东西，可能跟经文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普遍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反律法的一个的心态。你会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说这是恩典时代了，恩典时代是不用律法的，不需要律法了，因为这是恩典。这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型的教会，大概两万人的一个的牧师这样说的，这是非常可惜。有一些人会说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压制人的自由的，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不要被这些死的东西绑住辖制，我们要自由，在基督里有自由，好不好听？好听哦，但是对不对？不对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待会我们会继续的来看。那有一些人他会问说，自从人堕落之后，人再也无法守住律法了，自从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后，人再也无法守住律法，那为什么上帝要赐下律法？上帝为什么还要借着摩西赐下律法？既然人守不住，上帝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为什么呢？在这里我就给你们几个的答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他就讲到说，律法 给予我们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上帝的律法就定你每一条你犯罪，所以每一次你凡借你读上帝的话语，你读旧约，你读新约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就定你的罪，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的罪人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什么叫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违背律法就是罪啊，犯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叫人知罪。而律法的第二个的功用就是一个的训蒙师啊，guardian， 就是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律法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的要求，所以当律法它来的时候，定了我们的罪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无助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来处理你自己的罪。而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里面就很清楚的说，律法是好像一个的训蒙师，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而律法还有什么功用呢？律法能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属性。你没有上帝的律法，你就不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你没有上帝的律法，你不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律法就把上帝整个的属性彰显出来，甚至包括上帝的爱。你会看到上帝给予律法的时候，都是要爱人、保护人的，是这样的动机。上帝把这些的律法给予我们，而律法能教导我们上帝的旨意哦。很长的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会问：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通常大多数的基督徒会告诉我说，啊，有平安的感觉咯，祷告说很平安，很平安就是上帝的，或者有特殊的经历，我遇到一些很特殊的，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有一些的会更厉害的，就是说他会说，因为我听我里面有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圣灵，啊，里面的声音不一定是圣灵的声音哦，你要清楚。很长的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你把你那一个的声音当成圣灵的声音。那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去到一些的教会，一些的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先知来问他们，啊，结果很可惜，很可惜啊。那有一些的基督徒他说，什么才是上帝的旨意呢？我成功啊，我顺利，我走这条路很顺利，很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一旦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不成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很长的时候基督徒就怀疑，就是说啊，这个应该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些是谁告诉你们的？是圣经告诉你们的吗？不是，从来圣经都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要借着上帝的律法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经常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藐视上帝的律法的时候，结果他们不注重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要求，不知道上帝的旨意。结果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会问说，我到底可不可以跟我的这个女朋友在一起，她是非基督徒，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对不对？你很肯定可以马上的告诉她，你与这个女子在一起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律法说你不可以与不信的人同父异母。旧约的圣经很清楚，来到新约的时候有哥林多前书这样如此的教导。当然有一些人说这段经文不是在教导婚姻，但是整个的原则是还可以使用的。所以没有律法给我们指引的时候，你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是上帝的律法没有给予清楚的指引的。打个比方啊，就是你要换工作，你要换这一份的工作，我要选这个的 A 公司还是 B 公司的时候，我要怎么决定这是否是上帝的旨意？怎么决定？抽签，寻求里面的平安，看有没有精力啊，放那个羊毛，看有没有水，有水就是上帝旨意，没有水就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呢？所以如果你们读旧约的话，你们会很清楚，先知与律法他们都教导一样事情，就是你要用智慧来衡量。你看诗篇，你看箴言，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们都教导我们什么？要用智慧来衡量后果。你要考量整个的后果，你要考量自己的动机，你为什么要选这一份的工作， 然后你要看你到底为什么要选这一类工作，到底是否是荣耀神的。所以这一些的原则你考量之后，你再去做你的决定。而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寻求上帝，你说祷告，你就要祷告说主啊，我真的考量之后，用智慧考量之后，我认为这是最符合你的旨意的。你要把它交托于神。所以在箴言三章六节里面说，在一切所有的事上你都要认定它，就是认定神，神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你凡事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祷告，你交托于神，你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旨意，神会指引你的道路。而你做出了决定之后怎么办？你要仰望上帝，你要交托，你要仰望上帝。所以在诗篇里面37:5里面说，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什么必成全了。所以你要把它交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用了智慧，你考量了上帝的律法之后，你行出你的决定之后，如果你遇到挫折怎么办？你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怎么办？我说糟糕了，这个也不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哦。你遇到挫折，你遇到失败，你遇到不成功不顺利的时候，不代表不是上帝的旨意哦。如果你看旧约的先知书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旧约的摩西的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瑟被卖作奴隶，约瑟后来被诬告，约瑟后来被抓去坐牢，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是。他受苦几年？13年。受了13年的苦啊，但是是否是上帝的旨意？是的。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深信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哦。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顺服他的律法，顺服他的律法，并且带着敬畏他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马太福音5:18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当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实在这个的字其实是希腊文的 Amen， 我 Amen 的告诉你们。 Amen 是什么意思？就是实实在在， Yes truly verily 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 Amen 的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了，就是不管时间的长久，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了，不会废去哦，全部都要成就。结果我要问你们，今天基督徒是否要守律法？你一定说是的，需要守律法。但结果我要再继续问你们，旧约所有的律法是不是都要守啊？不是，这样你怎么分哪一个要守哪一个不要守？旧约的律法需要守吗？说旧约律法要守的举手，说旧约律法不需要守的举手。全部都要守吗？说旧约的律法，所有旧约的律法都要守的举手。一个。所以结果你怎么分？你凭什么说这个要守这个不要守？你说是啊，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啊，啊，对不对？就算天地过去了，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我们要去守，这怎么的来守？怎么的来守呢？所以在整个的改教运动里面，改教家们就把整个的律法分成三大部分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宗教礼仪法，在旧约里面有宗教的礼仪法；第二就是有国家民事法；第三是道德律。哦，第一就是宗教礼仪法。宗教礼仪法有什么呢？有要过逾越节，要献祭，要杀羊，要杀牛，要献这个祭啊，要献那一个的祭。结果这些的祭我们需要守吗？还需要过逾越节、杀羊、杀牛吗？不需要。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的宗教的礼法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就清楚啊，就在福音书里面清楚的记载，他就是那神的羔羊。在启示录也是如此，就说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宗教礼法的时候，你看旧约的宗教礼法的时候，你都会清楚的看见什么？那是耶稣的影子，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来成就所有这一切的宗教的礼法。所以今天我们是不需要去守，不用再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那位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已经一次献上啊，永远献上啊，就是永远有赦罪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再杀牛杀羊。第二，国家的民事法，我们需要守国旧约中的国家的民事法吗？我举个例子哦，在旧约中，你偷一只牛的时候，你要还五只牛；你偷一只羊，你要还四只羊。啊，所以牛比较贵重，所以你偷一只牛要还五只，啊，偷一只羊要还四只。你需要守吗？需要守吗？不需要。啊，那个整个的国家民事法的执行，你是不需要守。你怎么知道不需要守？你怎么知道？所以你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到其他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会清楚的指出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守各国我们自己本国的律法，我们要顺服我们在上的掌权者。所以国家定的律法我们要守，新加坡守新加坡的律法，中国守中国的律法，明白吗？那一些国家的民事法在旧约中是给谁的？给以色列国的。你需要去守吗？不需要啊。所以在旧约中啊，甚至有一个的律法，在出埃及记22:18，不可让行巫术的女人活着。在旧约的时候，行巫术就是他们可能算命或者啊做灵媒，他们用被石头被打死的。所以你今天你看到灵媒的时候，你要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打死的话，你就要坐牢了，你要坐新加坡的牢。你需要守吗？你可以做灵媒吗？不可以。那你要守这个律法吗？所以这些国家民事法的原则精神是我们要守住的，但是它怎样的执行是我们不需要去守的，就好像用那个石头打死那个行巫术的。但是你可以玩巫术吗？不可以，因为从旧约很清楚是这些是上帝所憎恨的，来到新约的时候也稍微的提出来。所以你读旧约中的国家民事法的时候，你要警觉哦，哪一些事情是上帝所厌恶的？偷窃是不是上帝所厌恶的？是啊。但是你但那个人偷你四只一只羊的时候，偷你一支笔，是不是要还你四支？不需要啊。但是偷窃是不对的。所以你在看国家整个的国家以色列的旧约中的国家民事法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原则，它的精神是什么，你要守那个原则而不是去执行它。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活在旧约中的以色列国了，所以在顺服自己国家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执政掌权的时候，新约如此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都顺服？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活在第二世界大战啊那一段时间里面，在希特勒统治下，希特勒叫你说你要屠杀犹太人，你要顺服吗？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不可以随意的杀人杀害人，所以结果你还是要什么？顺服上帝。所以当你顺服地面上的掌权者的时候，当他违背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吗？我们不应该顺服。但是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有时候要付上很惨重的代价。第三大部分在旧约中的律法呢，是道德律，啊，道德律法 moral law。而道德律有什么呢？啊，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十诫，十诫里面就是道德律哦。而整个的旧约，你看整个的旧约的律法的时候，结果它是延伸于什么？是从十诫里面延伸出来的，是直接或者啊，隐约的从十诫里面隐约出整个的旧约的律法，包括国家民事法，都是从十诫里面衍生的。而十诫可以被浓缩成两大诫命， 你们懂连两大诫命吗？什么啊？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所以你看头四十诫的头四诫是什么？爱神啊，你不可以敬拜偶像，你要爱神。然后最后的六诫是总结，是另外一个诫命是什么？爱你的人舍啊，灵舍如同爱自己。你爱他们的时候你就不会偷窃，你爱他们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假见证陷害人，你不会贪恋人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就把它总结成两大诫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律法，这包括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要守，因为上帝的律法也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所以当你说人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这是不对的？他们也会说这是对的。他们怎么知道？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些都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了。所以上帝审判的那一日，上帝是会审判于人的，有他们的良心做见证哦。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守旧约的律法的时候要守什么？道德律， moral law， very good， 哇这个好厉害， moral law， 道德律，还有什么国家民事法的一些原则精神。宗教礼仪法需要守吗？不需要，因为指向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的，他在天国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的。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教导，就是基督徒是需要守律法的，并且什么正确的教导律法。耶稣给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警告啊，谁要是废除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啊，律法中你认为最不重要的那一条你把它废除掉，并且你如此这样教导的，在天国你是什么算为最小的。所以在这一节第十九节的时候，你明白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是赏赐是有大与小的。整个的新约里面是有这样清楚的教导，审判的那一日，审判与奖赏是有分大与小的。如果你废除上帝，你认为这个律法不重要啊，这个是小小的东西，不用紧的，你把它废除掉。然后你这样教导人的时候，教导谁？教导你的朋友，教导你的弟兄姐妹，教导你的儿女啊。身为教士，你如此教导的话，将来耶稣的审判的时候，赏赐的时候，你在天国是最小的。你说怎么小法？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说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你为什么要跟上帝开玩笑？耶稣说你不要废除律法，你要正确的教导，你就如此正确的教导。所以在十九节的后半段就说，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啊，就是你守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什么去行去遵行，他在天国必称为什么大的。所以你在天国你要做大的还是做小的？我不知道怎样的小法啊，我不知道，可能我说可能你啊，我这个是假设而已，先听清楚啊，假设啊，我不是说圣经讲，可能天国来的时候有一些做高官，有一些在门做门那个守门员，有没有可能？我说我不知道，但是耶稣所说的就是真的，在天国必称为小的，你要在天国里面称为大的，你要守上帝的律法，并且正确的来教导。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些大型的教会，为了他们要人多，你要人多的话，你就不要讲上帝的律法，因为人厌烦上帝的律法。你一听到上帝的律法，你就很讨厌，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Don't talk about the law。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吃饭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 年长的一个的弟兄，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他说我是路德宗的。我想哇，很好啊，路德宗，哇，因信称义，哇，他也是很骄傲，要路德宗啊，因为是改教的开始的一个先锋啊，路德。所以他就说，他后来告诉我一样东西，哎呀，世界已经过时了，以前的人是没有电灯的，现在的人是有电的，不一样。哇，我听了之后，我说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废去，整个的新约也把整个的十诫的教导啊，除了守安息日这一诫里面，全部都再一次的重复。我说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在普遍上，今天的基督徒他们是讨厌上帝的律法，而跟诗篇里面啊，诗篇那些诗人他们默想上帝的律法，他们喜悦上帝的律法的那个整个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长的时候基督徒不喜欢看旧约，真的看新约的时候也是看祝福，也不看上帝的诫命，不看上帝的要求。这是否是你们的写照啊？你们要反省哦，你们是不是这样厌烦上帝的律法？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我以前做警察的时候，我最讨厌的是什么？我最讨厌的是律法，因为警察也是会犯法的，只是没有被抓，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抱有怎样的心态？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产生了大量的畸形的基督徒，就是他们不懂上帝的律法，他们懂的什么？恩典、成功。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我就在reservist 的时候，我就遇见一个的跟我一同去 reservist 就是服国民服役的弟兄。我就问说你是什么教会的？哇，他就跟我讲我是那个大型教会的啊，因为录音我不要跟你们讲是在哪里。后来我就几天过后我就一定要抓住他，我说你的教会很好，但是有些不足的地方，我就把他的牧师的不足的地方讲出来。我说你可以不信我，但是请你记住我所说的话啊，有一天如果他讲的话不兑现，不是上帝不兑现，而是那个牧师讲的不对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大量的产生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因为什么？不再讲上帝的律法了。最近我就听说有一个福音机构，他讲一样东西，他说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罪，不要讲罪是什么福音？我真的不懂是什么福音。结果一个很大型的一个长老会哦，很大的长老会，新加坡的长老会，我一个的同事告诉我，他的女儿从主日学里面回来的时候很伤心，因为他跟主日学的那个牧师争吵，牧师讲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罪，不要提上帝的律法。如果你不讲罪，你不提上帝的律法，你需要福音干嘛？让你好爽，让你快乐，让你让上帝的爱侵入你，是这样而已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哦，要小心哦。耶稣说，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的，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因为我们守不住上帝的律法，结果你把它废除或者这样教导。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守不住的时候，他们会 modify， 他们会找其他的借口理由遮盖它，不可以这样做，也不要这样做。守不住是要承认说我自己守不住，要坦诚说我守不住啊，然后不要用那些外表的行为来遮盖自己哦。所以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会怎样呢？他守不住上帝对他内心中的要求的时候，他会说我给十一了，我每个星期日我来崇拜，然后我有时候做一些的侍奉。所以结果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只守外表的，但他不守内心的，不内心中不真正的来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了。守不住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怎么办？守不住的时候怎么办？要去耶稣基督那里，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之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再害怕律法吗？你需要害怕律法，因为律法好像是定我们的罪，你需要害怕律法吗？不需要。听清楚，你不用害怕律法。为什么呢？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讲得很清楚，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in those in Jesus Christ， 没有再定罪了。所以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被定罪了，所以我可以犯法？是不是？不是啊，保罗说更加不是，更加要守律法。所以一方面你在守律法的时候，你守不住的时候，你就求上帝的饶恕、赦免、恩典，然后你再一次站起来，再去守上帝的律法，这才是我们做基督徒真正的一个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废除上帝的律法。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诺不能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哇，这个很严厉哦。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他们的义？有，他们给十亿，他们给十亿给到非常的细腻哦，就是他们收到凡是什么东西都给十亿的。那么还守什么呢？他们守很多的人的传统，守很多的其他的律法。他们有613条律法，哇，613条，你叫我背我都背不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的心却是什么？远离上帝的。所以这一群的人，法利赛人是经常被耶稣基督所责备的。耶稣怎么责备他们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就责备他们说，他们只在乎那些自己守律法，但是他们忽略了律法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这些他们都忽略了，他们不怜悯人。结果他们是什么？更大大的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耶稣基督也经常的责备他们，说什么？他们用外在的行为遮盖他们内心中的丑恶。他们怎么做呢？在马太福音23章25节说，他们经常洗手洗碗。为什么洗手洗碗？因为他们要洁净，但是他们不去洁净自己的内心。结果耶稣基督也责备他们，在马可福音7章8节说，他们守住人的传统，他们的心却远离了上帝的诫命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你守不住的时候，你用一些的东西来说，我有这样做这样做，所以我是好的。我告诉你，律法本来就是告诉你，你是不好的，你是需要恩典，你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如果你看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自己定律法的时候啊，你来在衡量自己说，哇，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很小心。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用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来审查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你是肮脏污秽，你是个败坏的人，你是个罪人，你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是像法利赛人的话，你会自行写一些的律法，从律法当中挑一些你可以守的，然后自己再加一些。他说，哎呀，我是很不错的基督徒。我就告诉你说，你是什么？你是有祸的。所以法利赛人的毛病在哪里？他们守外在的律法，但是他们拒绝了那赐予律法的耶稣基督。律法是上帝所赐的，他们却拒绝了赐律法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啊！只守律法不要耶稣，这是不对的。你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要怎样的胜过他们呢？你要从内心中要顺服神，而不是外表的，你就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要爱神，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你就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要用那些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无能，因为律法要揭开你的罪行，揭开你的丑恶，好像一个照妖镜一样，照把你的妖怪照出来一样。你不要逃避，承认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抓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是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明白我们怎样的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哦。我们翻腓立比书三章六节。 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在教会圣经1765页，三章六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按着热忱来说，我是迫害教会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哦，所以按着热忱来说，我是迫害教会的；按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他说按着律法上的义啊，他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以前对我的义，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第九节，OK， 请看仔细看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面前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义啊。OK， 我们一同的来念第九节，你好，慢慢的来思考第九节，来，我们一同念，一二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是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你说这个律法，这个义是不是从律法而得的？不是哦。所以你看，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这个义是从哪里而来的？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是基于什么？信心 ，built upon the faith on Jesus Christ our God， 啊，从神而来的义啊。所以是因信称义的教导。你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吗？要的话，你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信靠他，你的义才能胜过法利赛人，并且你要打从内心中来顺服上帝的律法，因为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有的一个内在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我们感谢神，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他完成了整个的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基督来的时候，他完成了整个旧约的律法，他为我们守住了，以人的身份为我们守住了。所以基督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为了基督徒要守上帝的律法，并且如此的教导，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周围的人。并且若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打从内心中守上帝的律法，并且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然后因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哦，所以这是我们胜过法利赛亚人的义的方法。若不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能进天国。我们一同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主面前，我们为自己祷告。若以前你藐视上帝的律法，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若你以前你轻视，或者你把上帝的一些的诫命你废除掉，你求上帝饶恕你，赦免你。你守不住上帝的律法，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承认自己的罪，你悔改，你紧紧抓住耶稣基督，啊，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被加在我们的身上，啊，如此祷告，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开声，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默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因为经常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感到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丑恶，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悖逆，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顺服。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守住了外在的律法，但内心当中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我们也没有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父神啊，你饶恕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做了赎罪祭，以至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被称为义，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守住了律法。也谢谢你父神，今天我们知道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但是叫我们紧紧地抓住恩典，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守你的律法，因为这是你完美的旨意。求父神你开恩赐我们恩典，若有在罪恶当中的弟兄姐妹，求父神你开恩赐他们恩典，赐他们力量重新地站立起来，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因为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翻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看翻诗篇第一篇，第一篇二节和三节。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竟都顺利了。这就是一个蒙福之人，蒙上帝福的人，昼夜思想默诵上帝的律法。好，